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Se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聆听他的话。我们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耶稣的平安常常的与你们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忙忙碌碌，充满了忧虑和压力，你是如何应付你的压力呢？刚才的那首诗歌鼓励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我在这里补充一句，不要为今天忧虑，也不要为明天忧虑。总的来说，不要忧虑，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
我非常同意小三刚才所说的话，我们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但不会比非基督徒少，我恐怕还要比他们更多。但是我们不要担心，主耶稣老早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风港湾，他要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将我们的困难交给他，去完全的依靠他，去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第二首的诗歌，歌名叫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你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困难还是容易呢？你会否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非常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基督徒呢？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呢？到底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九讲，题目是福音至道离你不远。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主耶稣的福音。当我安静地思想有关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头在想，到底这个福音是否是很难明白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如何，你会不会觉得主耶稣的福音是非常难明白呢？不管我讲了多少篇的信息，讲了多长的时间，讲得多清楚，但是大家始终还是捉摸不到福音的中心呢？圣经也提醒我们，属肉体的人真的是很难去明白属灵的事物，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努力，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渐渐的更加清楚明白主耶稣福音的信息。到底属灵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难以理解呢？我已经讲了很多篇关于认识神这方面的信息，虽然我称这一系列的讲道信息为宗教系列，我的原意不是想跟大家谈论其他的宗教，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神，我们如何才不会将我们跟神的关系变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当我讲完了前几篇的信息后，我听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他们觉得很多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他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去行出来，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觉得非常灰心，他们觉得这一切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做得到，而他们却是没有能力能够做得到。有些非基督徒就会因此而灰心，他们就决定不再来教会，他们觉得他们不适合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有时候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有时候他不能够，他也没有能力使自己不为生活忧虑，他经常为很多的事情忧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忧虑，便是为了那件事情忧虑，总而言之就是没完没了的忧虑。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之所以他们会这么想，之所以他们会感到灰心，正是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其实不但是非基督徒不明白，甚至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因为不明白圣经教导的精神，他们也错误地去教导人家。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会这样教导人说，基督徒在单位里头要有好的见证，如果老板吩咐你撒谎，明明他是在办公室里头，但是他却告诉你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他，你就告诉对方他不在。基督徒是不应该撒谎的，但是如果你因为害怕被老板解雇而帮助老板撒谎的话，那么你撒了谎之后，你必须要认罪悔改，求神原谅你。又或者单位的同事喜欢说人家的闲话，他们经常在人家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些事情基督徒是不应该参与的。 如果你不小心参与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快快的认罪悔改。另外，你也要注意你跟别人的关系，你不能够对人有任何不好的意念，你不能够对人不满。如果你的内心里头得罪了人，那么你就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要向人道歉。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教会就必须要设立一个告解亭才行。天主教的教会是有告解亭的，当教徒聚会完了之后，他们便一个一个轮流出去向神父告解。告解就是认罪求赦免的意思。当然告解完毕，他们还得回去念主祷文。他们这样的做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样的做法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将重点放在守很多的规条。比如说认罪悔改就会成为了一种的教会规条。你是否能够掌握问题的所在呢？让我告诉你，很多事情的对和错只是一线之差。正如一张真的纸币和一张非常精致的假的纸币只是相差一点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专家也有困难将真假的纸币分辨出来。所以很多时候真假对错只是一线之差，但是正如俗语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一线之差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无关痛痒，但是它的结果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用假的纸币，警察就会将你抓进监牢。另外一个人用真的纸币，他便能够购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你会说，真和假的纸币只是相差一点点，反正是别人给我的，警察不会那么小题大做吧。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你会发觉到，不仅是非基督徒经常混淆不清，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很多基督徒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去教导别人。那个危险就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这会使对方成为地狱之子，比你更加倍的严重。你自己对圣经的教导混淆不清还不要紧，但是你现在却连累了别人，指使他走一条错误的道路。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是否在传佛教或者是儒家的学说呢？为什么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这么接近儒家的学说呢？问题就是，到底圣经是否是这样说的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强调就是，我们必须要尽力的去做好。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么你只需要认罪悔改，下一次你要更努力的去做好。当然我们还经常的强调，基督徒是必须常常审查自己的。如果你不审查自己，你又怎么能够进步呢？孔子不是说了吗？一个好人一天必须三次的审查自己。这是孔子说的。如果我们也强调一天我们需要三次去审查自己的话，到底你是在传孔教呢，还是基督教呢？所以基督徒要经常反省，到底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要经常认罪悔改，我们要经常看自己的问题，然后尽力的去改善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强调岂不是孔教所教导的吗？所以难怪很多非基督徒觉得自己不行，他们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还不够格去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是需要经过考试，需要经过选拔赛，就好像现在参加亚运会和世运会一样。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经过选拔，然后在当中找出优秀的运动员，这样他们便能够被派去参加比赛。在教会里头， 我们是否也需要经过这一类的选拔赛，才能够决定谁够格做基督徒呢？所以根据普遍基督徒的理解，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经过选拔赛，那些非常努力改善自己的人，他们肯定能够出现，他们就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其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他们还不够资格，那些当然是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样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呢？这种理解和观念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呢，还是神在拯救你呢？到底你是在自救，还是需要神拯救你呢？你不断地教导人要努力，这次做不好，下一次再努力做得更好，这样的强调岂不是在教导别人自己救自己吗？其实如果我们是这样强调的话，我们根本不是在传讲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如何去自救，自救的概念是出自儒家或者佛学的教导。一直以来，我尝试向大家解释清楚宗教和认识神的区别，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得救不是靠宗教信仰，不是靠守一些宗教的规条，不是说我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后，现在我终于够格进入神的国了。你非常的尽心尽力的遵守基督教的教规，这便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努力，是你尝试自己救自己的成果，跟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你自己所达到的道德水平。我们必须颁发一张奖状给你，你是实优青年，但是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救恩。所以你千万不要传错了另外一个宗教，歪曲真理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会令你传福音的对象加倍的成为地狱之子。圣经的教导你必须要先弄清楚，然后你才去教导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在乎遵守宗教的规条，也不在乎你对教会的工作有多热心。如果做基督徒是不在乎这些东西，那么到底是在乎什么呢？如果你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否告诉对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如果我们不是在追求改善自己，那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可能你会说，我知道，我们是在追求主耶稣。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出自圣经的教导了吧，这不可能是论语了吧。让我问你，什么是追求耶稣呢？你如何才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呢？你会说，当然是要遵行他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了。那么主耶稣的旨意又是什么呢？你会说，主耶稣的旨意就是不要我们发脾气，不要撒谎，不要贪心。那么让我再更进一步的问你一个问题，请问耶稣的旨意跟儒家佛教的教导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分别呢？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我们其实是不断地绕着这个问题转，我恐怕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现在你是否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掌握？当我们一谈到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的教导时，我们又回到一大堆的规条，就是不可撒谎、不可贪心、
不可发脾气等等。到底分别是在哪里呢？遵行一道宗教规条和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区别呢？两者从表面看其实不是差不多吗？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不要发脾气，神的旨意也叫我们不要忧虑，神的旨意要我们爱人。其他的宗教不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吗？那么分别在哪里呢？说真的，我真的不太肯定大家是否已经明白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已经讲解了这个信息系列这么久，我担心大家还没有接收到信息的精义。这个道理是否真的是那么难明白呢？到底遵行神的心意和遵行宗教规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些人会尝试这样回答，宗教规条就是宗教活动，每个星期都要参加聚会，要奉献，要传福音，要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宗教事务。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乎这一切，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也没有用，最要紧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状况是如何。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答案去区分认识神和宗教信仰，行不行呢？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些职务上或者事务上的行为，比如说在教会里头帮忙安排椅子、打扫卫生、带领聚会、负责一些服侍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宗教事务的工作。另外一种就是道德层面的行为，比如说对人要有爱心，对人要温柔，不要批评人等等，这些都是道德上的行为。这样的分法行不行呢？当然不行。真正的分别不是在这里，即使你完全遵行了道德上的要求，这岂不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吗？只不过你接受了这一套，你不再将重点放在那些遵行基督教教条上，你是把重点放在对人有爱心这个层面上。于是每一天你也非常努力地去锻炼自己的耐心，好让我们能够对人更有爱心，好让我们的爱心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最后你就能够修炼到成圣的境界。那么到底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呢，还是耶稣基督在救你呢？你得救是靠耶稣基督，还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呢？你说，现在我知道分别在哪里了，分别就是在于祷告，靠自己便是我自己拼命的去做，但是祷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必须学习祷告，求主来帮助我，然后我才去做，这样我便是靠耶稣了，我不是在靠自己了。那些不祷告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在靠耶稣，他们是在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每一天都会用45分钟来祷告，免得我不小心变成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得救。虽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再想深一层的话，你会发觉到这岂不是变成靠祷告得救了吗？所以你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和掌握圣经所教导的福音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都是很喜欢靠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这是人类的一个通病，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偏差，变成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得救。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往往有两个极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什么行为也不谈，我们只需要在头脑上接受一些教义便行了。你只需要接受主耶稣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将来他会再回来审判这个世界。 你接受这一套的教义吗？如果你无条件完全接受的话，那么你就得救了。其实这样的强调也是一个错谬的极端，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相反的一面，虽然是不同，但是其实也是同样错误的一边。这个极端就是你要努力的追求好的行为，不断的行善，不断的做好事，这是另一个同样的错谬。如果我们只需要不断的努力行善，每天尝试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便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跟其他的宗教的教导又有什么分别呢？佛教岂不是同样的要求他们的信徒追求行善，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吗？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强调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教导人的。但是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一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宗教，不是这些东西，圣经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圣经的强调是什么，让我们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和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圣经的要求。这段经文的出处大家知不知道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很多时候我们熟悉一节的经文，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前文后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三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这么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在我还没有进入讲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之前，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前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公义，就是神的义和人的义。正如刚才我所说的，你可以非常热心的追求公义，但是在开始之前，你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你是在追求神的公义呢，还是人的公义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拼命的去行善积德，好让你能够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和公义。你这样的热心追求可以是非常成功的，正如很多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他们达到的是人的公义，他们是靠着他们的好行为来达到自己的公义。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走以色列人的路。正如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你是选择了走这条路线，你必然也不会服神的公义。你的公义不是借着基督的救恩而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努力拯救自己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的公义分清楚，圣经替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两种的公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这里我们看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得着义。也就是说，只有靠着基督救赎而来的义 那一种的义才是真正的神的公义。如果是靠着你拼命的努力行善，这种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公义。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两种的义分清楚，那么你便会很容易就走偏了路。所以我跟大家说，真和假，对和错，是很容易混淆的，是不容易区分的。但是差之毫厘，将会导致失之千里的后果。保罗跟着还说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五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八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在这里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保罗说到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之前，保罗突然间引用了摩西的话。为什么保罗要在此之前引用了摩西的话呢？为什么保罗突然间会谈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到底保罗想说些什么呢？保罗在第五到第八节所说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他的意思一点都不困难明白。保罗在第六和第七节说，你心里面不要这样想，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份公义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公义的水平呢？保罗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生命记说到，我是否要上天或者下阴间才能够得到这份公义呢？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是取自生命记30章的第11到14节，那里是说到要上山下海，世界最高的山就是喜马拉雅山，我们要登喜马拉雅山真的是非常艰难，能够成功攀登上喜马拉雅山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如果要我们登天，那么这就是更不可能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登天呢？答案就是没有。旧约的生命记是谈到上天下海，而保罗在这里将它更加强烈化的说上天入地。到底他想要表达些什么呢？他就是想要借着这些字眼来表达那一种的不可能。没有人能够上天，也没有活的人能够下阴间。这样的表达也是挺奇怪的。当你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想上天入地真的是不可能。这种的难度真的跟西游记的唐三藏取西经的故事有点相似。西游记是人想象出来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科幻小说。如果大家有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你便会知道唐三藏要千辛万苦上山下海，最后才能够取得西经。他拿到西经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得成正果。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想要得成正果是要千辛万苦的。要怎么样才能够修成正果呢？就是要9981个灾难才行。你有没有读过西游记呢？内容是非常精彩的，要经过9981个考验才能够修成正果。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对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解决，才能够通过这个9981个考验 才能够得成正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够格做一个基督徒。他们觉得做基督徒就跟考试一样，要看他们能否通过考试，如果他们能够及格，这样他们才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不是你的概念呢？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经过9980个考验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在心里说，我怎么样才能够上这座高山呢？我如何才能够过海呢？过海是非常艰难的，从前的航海技术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和方便，过海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很多人心里会想，做基督徒真是很艰难啊，要达到神的公义简直是不可能。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第八节说，这个公义是否很遥远呢？是否在千山万水之外呢？不是的。第八节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神的公义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你不要以为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试问有多少人能够攀登喜马拉雅山呢？有不少人因为攀登喜马拉雅山而失丧生命。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攀登喜马拉雅山呢？但是神的公义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道是离你不远，意思就是说是非常接近。这也正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息。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意思是说天国离我们不远，天国不是遥不可及的，天国其实离我们不远，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天国近了。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天国的确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天国已经是非常接近我们。当然这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耶稣呼吁我们悔改，而不再是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不是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这样天国就离我们不远。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神的公义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到，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说到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这当然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指一些离我们很近的事。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跟我们非常接近。请大家留意，保罗这里并没有说到我们的手，所以任何强调要我们靠行为的教训都是错的。因为圣经不是说我们的手，圣经不是在强调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手还不比我们的口接近，我们的脚还不比我们的心接近。圣经不是强调我们的手或者我们的脚，就是说它不是强调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以为福音是强调靠你所行的善而得救的话，那么你便领会错了。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是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心又是代表什么呢？心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意志，就是指我们心里必须立定志向，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来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立定志向。那么口 又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当然，口是用来说话的，是用来表达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人家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口将你的决定和立场表明。福音所强调的得救条件就是这两个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弄得非常清楚，一个人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如何才能够得救。保罗在这里将得救的条件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去对待神的话。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偷工减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将自己的意识加插在里头，要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混淆自己，也会混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今天普遍犯的错误，要么就是我们偷工减料，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加盐加醋。我们觉得口和心还不足够，于是我们就要加上眼睛，又要加上耳朵，又要加上脚，又要加上鼻子，所有一切的东西都通通要加进去。最后，我们所传讲的不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我们自己的福音。这样的传福音办法不但误导了我们自己，更误导了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得救呢？罗马书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我们的心必须是全心全意，就是认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耶稣。我们还需要公开表明我们的决定和立场，这就是圣经所要求的。只是这两方面，没有别的了。请你看清楚，圣经并没有吩咐你必须要努力去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必须要攀山越岭，远渡重洋，然后你才能够得成正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你便可以得救了。不是的，圣经根本不是这样强调，请你不要将自己的意识加进去。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混淆。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你必须把你的一生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的手里，让他去改变你，而不是你自己用你的力量、用你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也不是靠着你的意志力去克制你的弱点。不是的，圣经没有要求你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那些东西。圣经是吩咐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让他来救你，让他来改变你。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自己救自己的。如果你还是继续的想要自己救自己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在说你不需要相信耶稣，你也不需要教会。你必须要清楚地掌握这一点，因为这是关乎到你和我的救恩。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清楚地掌握这个福音的要点，试问你又如何能够得救呢？试问你又如何能够向人家传福音呢？你最后所传讲的到底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还是你自己的福音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掌握耶稣基督福音的要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19讲。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使我寻见你，
爱我的一主，恳求你，赐我勇气追寻你，世界一切的优美，我坚决一全抛弃。有人细雨尽脱离，心渴慕寻求你，立志专心仰望我主，求主使我寻见你。爱我的主，恳求你，赐我勇气追寻你，世界一切的优美，我坚决一全求人细雨尽脱离，全心渴慕寻求你，立志专心仰望我主，求主使我寻见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荣耀的释放》。诗歌的作者经历到一份荣耀的释放，他说：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被罪捆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希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能够经历这份荣耀的释放。
是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但我竟得着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请你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在痛苦，脱离了肉体邪情和私欲，脱离了嫉妒记恨争计，脱离了世界虚荣并卑鄙，脱离了一切不为人生，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敬你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脱离了金钱闪耀的洗礼，脱离了刚硬凶心意义，脱离了律法字句的扳机，邪气的释放，欧和邪气，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敬你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罪恶的锁链曾使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但我竟得着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竟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
当我讲完了前几篇的信息后，我听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他们觉得很多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他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去行出来，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觉得非常灰心，他们觉得这一切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做得到，而他们却是没有能力能够做得到。有些非基督徒就会因此而灰心，他们就决定不再来教会，他们觉得他们不适合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有时候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有时候他不能够，他也没有能力使自己不为生活忧虑，他经常为很多的事情忧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忧虑，便是为了那件事情忧虑，总而言之就是没完没了的忧虑。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之所以他们会这么想， 之所以他们会感到灰心，正是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其实不但是非基督徒不明白，甚至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因为不明白圣经教导的精神，他们也错误地去教导人家。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会这样教导人说，基督徒在单位里头要有好的见证，如果老板吩咐你撒谎，明明他是在办公室里头，但是他却告诉你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他，你就告诉对方他不在。基督徒是不应该撒谎的，但是如果你因为害怕被老板解雇而帮助老板撒谎的话，那么你撒了谎之后，你必须要认罪悔改，求神原谅你。又或者单位的同事喜欢说人家的闲话，他们经常在人家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些事情基督徒是不应该参与的。如果你不小心参与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快快地认罪悔改。另外，你也要注意你跟别人的关系，你不能够对人有任何不好的意念，你不能够对人不满。如果你的内心里头得罪了人，那么你就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要向人道歉。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教会就必须要设立一个告解亭才行。天主教的教会是有告解亭的，当教徒聚会完了之后，他们便一个一个轮流出去向神父告解。告解就是认罪求赦免的意思，当然告解完毕，他们还得回去念主祷文。他们这样的做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样的做法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将重点放在守很多的规条。比如说认罪悔改就会成为了一种的教会规条。你是否能够掌握问题的所在呢？让我告诉你，很多事情的对和错只是一线之差，正如一张真的纸币和一张非常精致的假的纸币只是相差一点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专家也有困难将真假的纸币分辨出来。所以很多时候真假对错只是一线之差，但是正如俗语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一线之差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无关痛痒，但是它的结果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用假的纸币，警察就会将你抓进监牢，另外一个人用真的纸币，他便能够购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你会说，真和假的纸币只是相差一点点，反正是别人给我的，警察不会那么小题大做吧。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你会发觉到不仅是非基督徒经常混淆不清，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很多基督徒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去教导别人。那个危险就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这会使对方成为地狱之子，比你更加倍的严重。你自己对圣经的教导混淆不清还不要紧，但是你现在却连累了别人，指使他走一条错误的道路。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是否在传佛教或者是儒家的学说呢？为什么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这么接近儒家的学说呢？问题就是，到底圣经是否是这样说的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强调就是，我们必须要尽力的去做好，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么你只需要认罪悔改，下一次你要更努力的去做好。当然我们还经常的强调，基督徒是必须常常审查自己的，如果你不审查自己，你又怎么能够进步呢？孔子不是说了吗？一个好人一天 必须三次的省察自己。这是孔子说的，如果我们也强调一天我们需要三次去省察自己的话，到底你是在传孔教呢，还是基督教呢？所以基督徒要经常反省，到底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要经常认罪悔改，我们要经常看自己的问题，然后尽力的去改善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强调岂不是孔教所教导的吗？所以难怪很多非基督徒觉得自己不行，他们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还不够格去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是需要经过考试，需要经过选拔赛，就好像现在参加亚运会和世运会一样，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经过选拔，然后在当中找出优秀的运动员，这样他们便能够被派去参加比赛。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否也需要经过这一类的选拔赛，才能够决定谁够格做基督徒呢？所以根据普遍基督徒的理解，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经过选拔赛，那些非常努力改善自己的人，他们肯定能够出现，他们就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其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他们还不够资格，那些当然是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样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呢？这种理解和观念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呢，还是神在拯救你呢？到底你是在自救，还是需要神拯救你呢？你不断地教导人要努力，这次做不好，下一次再努力做得更好，这样的强调岂不是在教导别人自己救自己吗？其实如果我们是这样强调的话，我们根本不是在传讲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如何去自救，自救的概念是出自儒家或者佛学的教导。一直以来，我尝试向大家解释清楚宗教和认识神的区别，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得救不是靠宗教信仰，不是靠守一些宗教的规条，不是说我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后，现在我终于够格进入神的国了。你非常的尽心尽力的遵守基督教的教规，这便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努力，是你尝试自己救自己的成果，跟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你自己所达到的道德水平。我们必须颁发一张奖状给你，你是实优青年，但是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救恩。所以你千万不要传错了另外一个宗教，歪曲真理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会令你传福音的对象加倍的成为地狱之子。圣经的教导你必须要先弄清楚，然后你才去教导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在乎遵守宗教的规条，也不在乎你对教会的工作有多热心。如果做基督徒是不在乎这些东西，那么到底是在乎什么呢？如果你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否告诉对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如果我们不是在追求改善自己，那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可能你会说，我知道，我们是在追求主耶稣。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出自圣经的教导了吧，这不可能是论语了吧。让我问你，什么是追求耶稣呢？你如何才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呢？你会说， 当然是要遵行他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了。那么主耶稣的旨意又是什么呢？你会说，主耶稣的旨意就是不要我们发脾气，不要撒谎，不要贪心。那么让我再更进一步的问你一个问题，请问耶稣的旨意跟儒家佛教的教导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分别呢？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我们其实是不断的绕着这个问题转，我恐怕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现在你是否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掌握？当我们一谈到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的教导时，我们又回到一大堆的规条，就是不可撒谎、不可贪心、不可发脾气等等。到底分别是在哪里呢？遵行一道宗教规条和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区别呢？两者从表面看其实不是差不多吗？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不要发脾气，神的旨意也叫我们不要忧虑，神的旨意要我们爱人。其他的宗教不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吗？那么分别在哪里呢？说真的，我真的不太肯定大家是否已经明白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已经讲解了这个信息系列这么久，我担心大家还没有接收到信息的精义。这个道理是否真的是那么难明白呢？到底遵行神的心意和遵行宗教规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些人会尝试这样回答，宗教规条就是宗教活动，每个星期都要参加聚会，要奉献，要传福音，要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宗教事务。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乎这一切，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也没有用，最要紧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状况是如何。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答案去区分认识神和宗教信仰，行不行呢？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些职务上或者事务上的行为，比如说在教会里头帮忙安排椅子、打扫卫生、带领聚会、负责一些服侍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宗教事务的工作。另外一种就是道德层面的行为，比如说对人要有爱心，对人要温柔，不要批评人等等，这些都是道德上的行为。这样的分法行不行呢？当然不行，真正的分别不是在这里。即使你完全遵行了道德上的要求，这岂不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吗？只不过你接受了这一套，你不再将重点放在那些遵行基督教教条上，你是把重点放在对人有爱心这个层面上。于是每一天你也非常努力地去锻炼自己的耐心，好让我们能够对人更有爱心，好让我们的爱心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最后你就能够修炼到成圣的境界。那么到底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呢，还是耶稣基督在救你呢？你得救是靠耶稣基督，还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呢？你说，现在我知道分别在哪里了，分别就是在于祷告。靠自己便是我自己拼命的去做，但是祷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必须学习祷告，求主来帮助我，然后我才去做，这样我便是靠耶稣了，我不是在靠自己了。那些不祷告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在靠耶稣，他们是在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每一天都会用45分钟来祷告，免得我不小心变成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得救。虽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再想深一层的话，你会发觉到这岂不是变成靠祷告得救了吗？所以你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和掌握圣经所教导的福音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都是很喜欢靠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这是人类的一个通病。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偏差，变成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得救。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往往有两个极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什么行为也不谈，我们只需要在头脑上接受一些教义便行了。你只需要接受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将来他会再回来审判这个世界。你接受这一套的教义吗？如果你无条件完全接受的话，那么你就得救了。其实这样的强调也是一个错谬的极端，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相反的一面。虽然是不同，但是其实也是同样错误的一边。这个极端就是你要努力的追求好的行为，不断的行善，不断的做好事，这是另一个同样的错谬。如果我们只需要不断的努力行善，每天尝试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便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跟其他的宗教的教导又有什么分别呢？佛教岂不是同样的要求他们的信徒追求行善，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吗？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强调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教导人的。但是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一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宗教，不是这些东西。圣经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圣经的强调是什么。让我们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和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圣经的要求。这段经文的出处大家知不知道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很多时候我们熟悉一节的经文，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前文后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三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这么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在我还没有进入讲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之前，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前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公义，就是神的义和人的义。正如刚才我所说的，你可以非常热心的追求公义，但是在开始之前，你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你是在追求神的公义呢，还是人的公义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拼命的去行善积德，好让你能够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和公义。你这样的热心追求可以是非常成功的，正如很多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他们达到的是人的公义， 他们是靠着他们的好行为来达到自己的公义。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走以色列人的路。正如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你是选择了走这条路线，你必然也不会服神的公义。你的公义不是借着基督的救恩而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努力拯救自己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的公义分清楚。圣经替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两种的公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这里我们看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得着义。也就是说，只有靠着基督救赎而来的义，那一种的义才是真正的神的公义。如果是靠着你拼命的努力行善，这种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公义。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两种的义分清楚，那么你便会很容易就走偏了路。所以我跟大家说，真和假，对和错，是很容易混淆的，是不容易区分的。但是差之毫厘，将会导致失之千里的后果。保罗跟着还说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五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八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在这里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保罗说到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之前，保罗突然间引用了摩西的话。为什么保罗要在此之前引用了摩西的话呢？为什么保罗突然间会谈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到底保罗想说些什么呢？保罗在第五到第八节所说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他的意思一点都不困难明白。保罗在第六和第七节说，你心里面不要这样想，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份公义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公义的水平呢？保罗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生命记说到，我是否要上天或者下阴间才能够得到这份公义呢？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是取自生命记30章的第11到14节，那里是说到要上山下海，世界最高的山就是喜马拉雅山，我们要登喜马拉雅山真的是非常艰难，能够成功攀登上喜马拉雅山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如果要我们登天，那么这就是更不可能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登天呢？答案就是没有。旧约的生命记是谈到上天下海，而保罗在这里将它更加强烈化的说上天入地。到底他想要表达些什么呢？他就是想要借着这些字眼来表达那一种的不可能。没有人能够上天，也没有活的人能够下阴间，这样的表达也是挺奇怪的。当你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想上天入地 真的是不可能。这种的难度真的跟西游记的唐三藏取西经的故事有点相似。西游记是人想象出来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科幻小说。如果大家有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你便会知道唐三藏要千辛万苦上山下海，最后才能够取得西经。他拿到西经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得成正果。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想要得成正果是要千辛万苦的。要怎么样才能够修成正果呢？就是要981个灾难才行。你有没有读过西游记呢？内容是非常精彩的，要经过981个考验才能够修成正果。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对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解决，才能够通过这个981个考验，才能够得成正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够格做一个基督徒。他们觉得做基督徒就跟考试一样，要看他们能否通过考试，如果他们能够及格，这样他们才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不是你的概念呢？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经过981个考验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在心里说，我怎么样才能够上这座高山呢？我如何才能够过海呢？过海是非常艰难的，从前的航海技术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和方便，过海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很多人心里会想，做基督徒真是很艰难啊，要达到神的公义简直是不可能。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第八节说，这个公义是否很遥远呢？是否在千山万水之外呢？不是的。第八节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神的公义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你不要以为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试问有多少人能够攀登喜马拉雅山呢？有不少人因为攀登喜马拉雅山而失丧生命。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攀登喜马拉雅山呢？但是神的公义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道是离你不远，意思就是说是非常接近。这也正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息。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意思是说天国离我们不远。天国不是遥不可及的，天国其实离我们不远，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天国近了。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天国的确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天国已经是非常接近我们。当然这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耶稣呼吁我们悔改，而不再是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不是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这样天国就离我们不远。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神的公义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说道，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说到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这当然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指一些离我们很近的事。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跟我们非常接近， 请大家留意，保罗这里并没有说到我们的手，所以任何强调要我们靠行为的教训都是错的，因为圣经不是说我们的手，圣经不是在强调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手还不比我们的口接近，我们的脚还不比我们的心接近。圣经不是强调我们的手或者我们的脚，就是说它不是强调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以为福音是强调靠你所行的善而得救的话，那么你便领会错了。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是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心又是代表什么呢？心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意志，就是指我们心里必须立定志向，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来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立定志向。那么口又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当然口是用来说话的，是用来表达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人家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口将你的决定和立场表明。福音所强调的得救条件就是这两个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弄得非常清楚，一个人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如何才能够得救。保罗在这里将得救的条件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去对待神的话。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偷工减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将自己的意识加插在里头，要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混淆自己，也会混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今天普遍犯的错误，要么就是我们偷工减料，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加盐加醋。我们觉得口和心还不足够，于是我们就要加上眼睛，又要加上耳朵，又要加上脚，又要加上鼻子，所有一切的东西都通通要加进去。最后我们所传讲的不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我们自己的福音。这样的传福音办法不但误导了我们自己，更误导了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得救呢？罗马书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我们的心必须是全心全意，就是认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耶稣。我们还需要公开表明我们的决定和立场，这就是圣经所要求的，只是这两方面没有别的了。请你看清楚，圣经并没有吩咐你必须要努力去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必须要攀山越岭，远渡重洋，然后你才能够得成正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你便可以得救了。不是的，圣经根本不是这样强调，请你不要将自己的意识加进去。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混淆，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你必须把你的一生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的手里，让他去改变你，而不是你自己用你的力量，用你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也不是靠着你的意志力去克制你的弱点。不是的，圣经没有要求你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那些东西。圣经是吩咐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耶稣，让他来救你，让他来改变你。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自己救自己的。如果你还是继续的想要自己救自己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在说你不需要相信耶稣，你也不需要教会。 你必须要清楚地掌握这一点，因为这是关乎到你和我的救恩。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清楚地掌握这个福音的要点，试问你又如何能够得救呢？试问你又如何能够向人家传福音呢？你最后所传讲的到底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还是你自己的福音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掌握耶稣基督福音的要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19讲。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使我寻见你，
爱我的主，恳求你赐我勇气追寻你，世界一切的勇美我坚决一全抛弃，有人心与经脱离心渴慕寻求你，立志专心仰望我主，求主使我寻见你，爱我的主，恳求你赐我勇气追寻你，世界一切的勇美我坚决一全求人心与经脱离，全心渴慕寻求你，立志专心仰望我主，求主使我寻见你。 切的优美，我坚决一拳抛弃。众人心惊叹你，专心渴慕寻求你，你只专心仰望我的救主，是我选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荣耀的释放》。诗歌的作者经历到一份荣耀的释放，他说：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被罪捆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希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能够经历这份荣耀的释放。
是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但我竟得着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竟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在痛苦，脱离了肉体邪情和私欲，脱离了嫉妒记恨争计，脱离了世界虚荣并卑鄙，脱离了一切不为人生。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竟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脱离了金钱闪耀的洗礼，脱离了刚硬凶心意义，脱离了律法字句的扳机，邪气的释放，哦和邪气，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竟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罪恶的锁链曾使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但我竟得着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竟已脱离罪恶的捆绑。荣耀